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9月8号到9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波登湖旁展出，作者瑞士大法弟子。位于欧洲第二大湖波登湖旁的瑞士小城市罗曼斯洪，于2010年第一次迎来了真善忍国际画展。画展从8月20号至29号对外开放，吸引了上百人前来观赏。在参展期间，关于画展的讯息总共上报4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前来参观。海法轮功学员控告陕西省长残害人群罪。预定13号晚上10点半机抵台的陕西省长赵正勇，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已在下午2点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提出违反残害人群罪的刑事告诉。由于赵正勇曾经长达5年担任安徽省、陕西省政法委书记，赵此行来台遭到控告，中共政法委系统在大陆人权迫害上扮演的角色引发关注。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悉尼多元文化节。2010年9月11号，澳大利亚悉尼北部重镇车师活市政厅举办了体现平等和平融合的多元文化节，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活动，受到欢迎。天国乐团应邀闪亮登场，他们身着蓝衣蓝帽、淡白西裤，英姿勃勃健步走来，一曲法轮大法好赢得观众热烈鼓掌，人们争相拍照摄影，欢呼雀跃。主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法轮大法悉尼天国乐团在澳洲享有盛名，多次获得社区活动褒奖，为社区文化做出了贡献。法轮大法好。美印第安纳州格林德尔市褒奖法轮大法。美国印第安纳州格林德尔市市长道格·赫瑞克于2010年7月20号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告2010年7月20号为印第安纳州格林德尔市颂扬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日。波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作者波兰法轮功学员。2010年第四届波兰文化节于8月29号、9月5号2个周日在华沙市中心的花街大游行中拉开序幕。众多的游行队伍中，一只新颖别致的船型彩车缓缓驶进观众的视线，立即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叹。
哇！
只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型横幅像风帆一样高悬彩船之上，普渡济世的悠扬音乐声中，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学员向人们展示平静祥和的法轮功5套功法，身着汉服的皇帝手持话筒向街道两旁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身着唐装的皇后雍容华贵端坐高台，身着旗装的格格手持莲花亭亭玉立，人们纷纷举起相机照下这美丽的场景，很多孩子妈妈把他们的孩子放进彩车合影留念。大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演示功法，并在街道旁摆放真相展板，向市民讲述法轮功真相，并把事先做好的法轮大法好的吉祥莲花送给华沙市民，受到热烈的欢迎。法轮功学员还在主办单位提供的演示台上当众交功，台下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一招一式认真学习。天色渐晚，还不断有人要求和法轮功学员合影，他 他们很多人都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并紧握学员的双手说：“坚持住，我们支持你。”
杂谈随想，敬畏天地，作者清新。前几天办公室里大家谈起了最近频频发生的泥石流山体滑坡事件，这种灾难带来的后果令人震惊，大家长吁短叹了一阵子。有人说，还是我们这里好啊，没有山没有水的，灾难倒是少啊。大家似乎也突然发现这一优点，很庆幸地认同着，往日认为缺点之处转眼变成了优点。平日里谈起居住环境，大家都认为有山有水的地方是好地方。确实，山清水秀，湖光山色的，优雅寂静，令人赏心悦目，给人以欣喜，给人以启迪，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古往今来，文人雅客都以山之灵、水之秀来启发其灵感，激发起强烈的创作欲望。所以自古以来，以山水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比皆是。山之挺峻伟岸，水之清秀灵动，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古人往往也以虔诚感恩之心来感激上苍的恩赐，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今人如何对待山水自然呢？山被砍断，水被截流，49年中共执政以来，以狂妄之心蔑视上苍给人类的馈赠，高喊战天斗地，结果山秃了，水浊了，土地沙化了，人开始乱砍滥伐，无节制的开采，天地人和谐相处不见了。接下来水灾、旱灾、泥石流、地震等等各种灾异不断出现。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不单不知反省，暴政统治有增无减，不单单斗山斗水，还斗人，整人的运动不断，近年来还打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使上天为之震怒。现在各种灾异瘟疫更加不断，不是山不灵了，也不是水不秀了，是人心变坏了，这是导致灾异现象不断的根本啊。天要惩治邪恶，人要想在灾难不断中平安地走过来，就不能与邪恶为伍。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以一种虔诚感恩之心面对上苍的警示，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一条美好之路，敬畏天地，人之美德。
别亵渎了老师这个词，作者李清韵。这几天看了一篇教师节、家长节的文章，屈指一算，又到教师节了。如今的大陆，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普遍指导思想，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前途又寄托在孩子的教师身上，于是乎，请客送礼买安慰，成了大陆教育界一大景观。教师一词出自何处，我没去考证，不过印象中，古时候一般把武术教头称作教师，如《水浒传》里柴进家的洪教头，祝家庄的栾廷玉，还有曾头市的史文恭，都称作教师，至于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应出自元好问，是指孙伯安一诗。无论教师也好，老师也好，与师字一有关系，就变得神圣起来。古人称天地君亲师，老师被学生像神明一样供着。古时候学子进了学，种了地，得先给老师报喜，然后才是父母族长，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字被赋予了很深的内涵，孔子就被称为万圣先师。那为什么后来又被称为是老师呢？ 我以为孔子是老师的祖师，人们就会说，那孔子也有师吧，他的师是谁呢？有人就会说，孔子问周礼于老子，老子就是孔子的老师，于是就把它组合起来叫老师吧。老子在先，孔子在后，大家想一想，一个平常的词却沾了两位圣人的讳泽，能不伟大吗？其实真的很神圣。那有人又会问了，那老子的老师是谁呢？老师，老师也可以理解为老子之师啊，这个词内涵太宏大，也不是我这个草芥之人能说得清的。不过我劝大家看看转法轮原著，可能会有领悟。再把话题拉回来，中共这个西来幽灵一开始就打倒孔家店，作为斩断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步。1957年整右派教师队伍占的比例最大，到1966年中共彻底撕掉遮羞布，由开始的渗透变为身心病猪。当时的北大附中校长卞仲云首当其冲，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活活打死。虽然这些被整的教师都口口声声说热爱某某党，拥护毛主席，那也不行，因为你就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你就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是教师就是罪过。我至今记得小时候看到家里的书报上画着孔子被打倒的漫画，跪在地上，口里两大门牙叼着一支毛笔，工农兵小将威风凛凛，铁拳砸下，真是恐怖之极。有人说了，现在好了，中国也不批孔了，还尊孔呢，全世界有许多国家都有咱们建的孔子学院，也尊师重教了，小学教师都4000多块钱了，教师们不是臭老九了，甚至有了自己的节日，教师的地位真是提高不少啊。我说朋友，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中共把自己当年批倒批臭的孔子包装为自己行骗壮胆，且不说又有御用文人研究孔子老子是无神论者，也不说大陆的学生身背大山，教师的高工资只是山石一角。单单就中共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在教师队伍中大肆狂虐，搞表态，搞签字，至今还在拿中共自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欺骗学生，却把教师当作手中的傀儡，陪绑阴曹的行尸走肉。所以我说，教师节别亵渎了老师这两个神圣的字。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细菌抗药性研究新发现，挑战进化论。据《每日科学》9月1号报道，发表在本月2号《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波士顿大学及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在研究细菌的抗药性时发现，有一些抵抗力强的菌株会牺牲自己去提升整体的存活机会，使得这种细菌群体很快就会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细菌这种微小的生命也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利他行为，这与进化论中讲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相径庭。这些菌株会产生称为吲哚的有机化合物小分子，吲哚像类固醇一样帮助较脆弱的细菌成员茁壮，抵挡抗生素的攻击，但是分泌吲哚的细菌却会因此元气大伤。研究员杰姆斯·柯林斯博士说，我们通常认为抵抗力最强的菌株会存活，较弱的菌株先死亡，却意外发现弱菌不但没有死亡，反而茁壮成长。通常人们认为某一细菌群体的抗药性反映在其中的单一菌株上，但是柯林斯的研究发现，同一细菌群体中有些菌株有超强的抵抗力，有些可能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显示其复杂度和差异性 超越过去的理解。对一界而言，这种理解很重要。由于同伴的协助，脆弱的菌株其实可能足以对抗药物。
修炼故事，大法创造奇迹，使女获新生。作者慧悟。我是一个患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人，没有子宫，民间俗称石女。我以前曾去看过医生，检查结果是先天子宫确如，腹腔里是空的，四壁光滑，阴道闭锁。由于从小受邪党文化的灌输，不懂得因果报应，我很困惑，一直不解为什么此灾降在我身上。我也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生在世几十年，来时亦升空，走时也亦升空，人生在世为什么？由于我性格比较开朗，既来之则安之，我默默地承受着这命运的安排。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看到了《转法轮》，一看就再也放不下。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我意识到这是我在冥冥之中一直等待的，我要修炼了，我的人生道路因此而要改变了。刚修大法，我身上所有的病就一扫而光。我每天学法修心，练功弘法，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单位、家庭、邻里，人人说我好。1999年720，中共邪恶开始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我在与同修一起学法切磋后，悟到维护法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于是我走上了证实法、讲真相的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下身有分泌物，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当初我想这大概是宵夜吧，就是将身体里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可是没多久就出现红色，而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我马上想到，这是例假，这多么不可思议啊，要不是自己修炼切身体会，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而且我已经是个近50岁的人了，但这确实是事实。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心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然的话你缺少它怎么去修命？转法轮。师父还说，有的人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练功啊？我做绝育了，或者摘除什么了？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转法轮，我肯定是自己来例假了，因为我另外空间的身体是健全的，太神奇了，这用人的任何先进技术或先进理论都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通过学法修炼，我深信大法无所不能。世人啊，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十几年了，江某某喊出某某党要战胜法轮功，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作恶多端，与善为敌，天理不容啊，上天一定要惩罚这恶党的。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你快快声明退出曾经参加过的党团队。请记住，当灾难来临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的威力会使你平安脱险。
众生觉醒，天灭中共渐渐显，中国民众三退忙。作者心莲。由九平某某党引发的三退大潮已经突破8000万大关，成为三退大潮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场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运动触动着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灵，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天灭中共的天象在人间不断的展现。三退大潮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中共解体的过程。今年的天灾人祸也在不断的警示着世人，人们也越来越看清了中共在其间所扮演的祸国殃民的角色，看透了中共的伎俩。中国民众纷纷抛弃中共，选择三退。今年八月的三退人数达到182万。让我们在这分享几个中国民众在海外的三退小故事吧。导游来香港就是来做三退的。在香港的一个旅游景点上，一位明白真相的导游拉着法轮功学员给内车的游客做三退。
导游站在车门口对游客说，来来来，大家快来做三退，三退保平安，来香港就是来做三退的。一天早上，一位导游招呼一名学员去给他带的那车没做完三退的游客做三退，他对游客说，你们还有谁没退的，赶快现在退了，你不是团员吗？你也是团员，不是还没退吗？赶快在这里退了。那两个游客说，退了，在黄大仙祠退了。其他游客也都说退了。总算没白来巴黎一趟，巴黎铁塔景点，一位大陆年轻小伙子高兴地接过酒瓶、某某党等资料，并高兴地大声喊道，这回总算没白来一趟巴黎，终于找到了真相，这就是我们等待的东西，谢谢你们，并高兴地三退。一位来自重庆的中年女士激动地说，我家亲戚在美国，我早就退了，退后生活一片光明，就像有神助一样，难以言表。欧洲旅游景点，快答应呀，爸妈都答应了。现在是欧洲旅游旺季，中国大陆团游客也多，那天有老少一家人，父母听完义工讲真相，马上请义工登记三退，然后催促身边的孩子，快答应啊，爸妈都答应了，阿姨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咱一家子都退了，都平安了，多好啊。孩子连忙答应，说谢谢义工阿姨。义工嘱咐他们，回去别忘了让家里其他人也赶紧退了，大家都躲劫难保平安，可以先把起好的化名写在纸上，贴在公共场所，比如汽车站、商场门口，大伙儿都看得到的地方，要不然就写在纸币上，把钱花出去，流通起来，等能登录到大纪元网站的退党服务中心时，在那里正式登记三退手续。孩子认真地听着，对父亲说，爸，咱回去也做。父亲小声对儿子说，那当然，就别在这儿说了。一家人看着义工都笑了。在大陆，现在三退大潮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三退保平安、三退得福报的事例在民间口耳相传到外都是，在海外民会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在此就不举例了，有兴趣的可以到民会网上去看一看。现在大陆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希望我们可贵的中国同胞们快快找真相，快快三退保平安。
为什么说610主任是个死亡职位？作者他山。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邪恶组织已广为人知，610主任的职位也因死亡率过高而被民众称为死亡职位。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例举今年5月份以来民会网上发布的几起610人员遭恶报的事例，看看恶有恶报的天理所呈现的真正现实。民会网5月17号报道，河南省新密市第二任610主任马素军参与策划、监视、跟踪、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参与污蔑法轮大法。46岁的马素军被检查出患有结肠恶性肿瘤、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死去，2010年5月15号被火化。民会网6月9号报道，河北沧州市盐山县610主任孙宝元刚上任不久，就按照协党的有关指示布置了今年迫害法轮功的方案，其中包括物色情报信息源、严密监控法轮功重点人员、分配转化指标、增加迫害经费、奖励整治突出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专项考核制度等迫害手段。然而这又一轮的迫害刚刚开始，孙宝元就在5月30号自己驾车与货车相撞身亡，年仅44岁，撇下妻儿撒手人寰。民会网6月27号报道，天津市武清区下武旗镇政府610人员刘旺曾在毒打大法弟子时喊，我宁可少活十年也得打你们。没过多久，平时无大病的刘旺突感身体不适，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死时47岁。民会网6月29号报道，湖北大悟县城关镇政法委书记周卫华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与抄家， 几十位法轮功学员遭毒打，几百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罚款。今年6月12号，周卫华家突然起火，所住房屋全部烧毁，并把他烧成重伤，他也病危住院。明慧网7月31号报道，大兴安岭塔河县610主任李志华、陈代二人强制给法轮功学员高淑英打毒针，致婚后绑架，并将其劫持到黑龙江省北安精神病院。当高淑英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被陈大字形捆在床上，她被一天两次强制灌药，有时还打点滴，连吃的饭里都含有药物。2010年6月，李志华遭恶报，患肝炎死亡。明慧网8月30号报道，河北平山县610主任侯聪立，1962年出生，今年4月才上任到这个死亡职位上。他和原平山县610头子王根廷一唱一和，相继在李庄兵营、实验中学、金属煤厂、袁温堂镇政府非法开设所谓的法治学习班，将法轮功学员劫持进来，残酷折磨，实施了铐刑、暴打、熬鹰，也就是连续数天数夜不让睡觉，灌辣椒水、开水烫、烟头烫、打火机烧、竹竿打、棒子打、吊打、蹲马步、太阳曝晒、双手抱树、用手铐铐起来等酷刑，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敲诈勒索。侯冲立的恶行在明慧网曝光后，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不断给他打电话劝善。据其本人说，他每接到一次真相电话就打哆嗦，刚上任不久他就遭到报应，突发心脏病，年纪轻轻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明慧网9月2号报道，河南洛阳市老城区610办公室主任杨宏伟在位期间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指使办事处的不法人员去法轮功学员家中抓人，将法轮功学员家的前后门把守数日，并逼其家属交罚金，后又到邙山农村抓走修炼法轮功的父子俩，他于8月25号在医院死亡，直到死医院也没查出病因。当然，这几个事例并不全面，这只是3个多月来能报道出来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人年龄正值壮年，正是人生的好时机，可是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时却是如此的丧失人性，让人感到既可惜又可悲。迫害法轮功11年来，这样恶报的事例太多了，我们不妨再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看看死亡职位的名称多么真实不虚。2005年2月14号，曾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后为黄冈市委副秘书长，并分管610的张时明突发心肌梗塞身亡，年48岁。黄冈市第二任610办公室主任王克武上任第二年就患了肝炎，于2005年清明节的前3天死亡。内蒙古牙克石市610原610主任李群死于癌症后，刚刚接任不久的林海清也得了绝症，不能工作。这是两例在同一岗位上接连死亡的案例。我们再来看这两例该死的例子。2004年11月底，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1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3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湖南常德市草坪乡政法委书记、主抓610工作的周爱军，2002年9月9号在去抓法轮功的路上，汽车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6岁。当然了，这个死亡职位上的人大都是不相信报应之说的了，可是你不相信报应并不等于报应就不找你， 而且报应可不只是针对自己，有时还要祸及家人。我们看下面两个例子。海南省安定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送劳教、判刑、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着：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8号，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死亡了。湖北广水市610头子曹超群阴险狡诈，以威胁、绑架、撤职、开除、洗脑、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等各种邪恶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曹超群作恶，殃及家人，其父亲于2006年因尿毒症死亡，妻子常年因病卧床不起，死于2008年，弟弟曹老三因胃炎于2001年初死亡，母亲今年也身患乳腺炎，曹超群也身患怪病。当然了，尽管大量的事实摆在那里，可有的人就是不信，特别是中共恶党内那些依仗恶党为非作歹的恶人不相信，因为他要是相信了恶有恶报的话，他还会作恶吗？然而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迫害11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到恶报的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这个610主任的职位就是一个犯罪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死去的人按比例又最多，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死亡职位的称呼。中共内稍微明白一点真相的人都对此职位避之唯恐不及，而只有那些心黑手辣的党徒才会被中共利用得更加顺手，从而在无知中犯下大罪，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以史为鉴，班昭与女诫，作者蓝月。班昭是东汉文学家班彪之女，修前汉书的班固，投笔从戎的班超之妹。班昭家学渊源，行止庄正且文采飞扬，他以训谕的方式写给自家女儿的家训女诫，是女子如何立身处世的品德规范，被时人争相传抄，成为中国历代直至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启蒙读物。班昭也被誉为女人当中的孔夫子。班昭教导女子当以柔弱为美，以恭顺谦让为德。天行健，地势坤，大道有阴阳，世人分男女。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易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同时文中也指出，阴阳不调，夫妇不和，则恩义俱废，离心离德。夫不贤则无以育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育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缺。古代女子大多不从事社会工作，以家庭为主，所以班昭认为女人要晚睡早起，辛勤洒扫，专心纺织，烹调美食以奉宾客，与夫家的父母兄妹相处要谦顺忍让，宽容和睦，不要强争是非曲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要多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自非圣人，显能无过，故言子贵于能改，仲尼家其不二，而况妇人者也。谦者德之禀，顺者妇之行，凡似二者足以合矣。近代女权运动兴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强调男女都一样，班昭的女诫被批判为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许多女人追求解放，个性强势逼人，背离了上天赋予女人的柔美特性，好比以己之短比男人之长。我们经常听到有男士在抱怨， 我想娶的是女人，可她呢，既不温柔体贴，也不扫地做饭，一整天在外面跑，说话比我还声大，有理就不饶人，你说我要她干什么？由此女人便失去丈夫的爱护与尊重，有苦难言，家庭不和谐，还要在社会上拼搏，最后弄得身心疲惫。传统女子以恭顺柔弱为美，顺天道，故而生生不息，演绎了不朽的传说，繁荣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班昭与蔡文姬、卓文君、李清照并列为古代四大才女。她14岁嫁给曹氏叔，夫妻谦让互补，育有几个子女，生活幸福美满。在哥哥班固死后，独立续写《汉书》，被请到宫中，尊为皇后与嫔妃的老师。她是一个卓越的女人，她的德行、才华与社会地位几人可比。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女诫依然对当代女子有值得借鉴之处。
古风悠悠，忆我或者损我神，作者陆文。罗冲家境富裕，一次他碰见了著名占卜家严君平，询问严君平为什么不去做官。严君平说，没有粮食和车马的供应，我想去也去不了。罗冲便为他准备了车马衣粮，并再次催他去谋求官职。严君平反问罗冲道，我很富裕，而你还比较贫穷，你怎么能以贫穷来资助富裕呢？罗冲笑道，我有万贯家财，而你连吃饭都成问题，你怎么还说自己富裕呢？严君平答道，不然我前几天住在你家，已经到晚上了，你家中的活计还没有做完，你家中人昼夜不息，看来并不是真富有。而我虽然以占卜为职业，但不下床便可收取钱财，现在还余下数百贯，钱上面都已经落满了尘土，我还不知道拿这些钱做什么用，这难道不是我富有你贫穷吗？严君平说完又感慨万分地讲，益我或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这句话的意思是，给我钱财的人消耗我的精神，给我名誉的人其实是给我带来杀身之祸的人，拼命去追求钱财和名声的人值得吗？
宰相虚心受教，不计较狂声狂言，作者陈碧谦。宋代李航在担任宰相时，一天有一个狂妄的读书人拦住李航的马，献上一封书信，在书信中具体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李航谦虚和蔼地说，等我带到家里再仔细阅读。那个狂妄的书生跟随马后继续批评他说，你身居高官不能安静民众，又不自动退下去，长时间占据要职，挡住贤能的人升迁的道路，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李航在马上恭敬而深表不安地说，我多次请求辞职，只是皇上没有同意。史书上把那个读书人和他讲的话称为狂声狂言，但是李航宰相不这样认识，而是很正常的、很谦和地对待了他。
雅量过人，济世高手，作者陈碧谦。北宋大臣韩琦带兵镇守定州时，夜里写信命一个士兵举着蜡烛照明，这个士兵偶然走神了，手一晃，使蜡烛烧着了韩琦的胡子，韩琦立即用袖子去遮盖住，然后继续写起来。不一会儿，韩琦发现主管人要换下这个士兵，他怕主管的官吏会鞭打这个士兵，马上叫道，不要替换，是我让他踢灯时才烧着了胡子，幸亏写的东西没烧着，他有什么罪呢？那位士兵这才免去了一难。韩琦曾经花了百两银子买来一个御酒杯，十分珍惜，有个小官吏不慎将御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在座的客人们都很惊恐，小官吏跪在地上等着治罪，
韩琦却笑着说，每件东西何时损坏都是上天注定了的，你又不是故意摔的，有什么罪呢？客人们都讲韩琦雅量过人，真是济世高手。
天象人间，幽潭婆罗花频频开在深圳，作者一梅。几个月来，三千年一开的幽潭婆罗花在我家和弟弟家不断绽放，而且越开越奇美无比。四个月来，我家和亲属家共绽放了282朵幽潭婆罗花。在此期间，我还发现家里客厅窗户玻璃上多处开婆罗花，忙碌中没来得及拍照。被无神论毒害的同胞啊，当泥石流、水灾等各种灾难不断危害我们同胞生命的时候，当你眼睁睁地看到一根根纤细的茎都是从铝合金上、玻璃上、塑料上、钢铁上、植物上生长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何感想？你可知道这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可思议的小白花，正是佛经中记载的三千年一开的幽潭婆罗花。此花兑现了神佛的预言，婆罗花开，圣王归来。圣洁的祥瑞之花承载着历史的使命，传递性命攸关的福音。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啊。
佛家故事宗回，作者明谷。宋代有位高僧，法名宗回，他道行高超，为传播佛教中的佛法不遗余力，深受世人尊敬。晚年时，他居住于南涧西崖的一处寺院之中，寺院种植了许多的茶树。宗回为了使茶树将来更加茂盛，便让人对茶树进行了一番修剪，去除了多余的枝条，根本就没有其他的想法。然而此时，一个在寺院里不得志的僧人却以恶毒的心态嫉恨宗回，抓住此次机会诬陷宗回。他跑到剑浦县衙门那里诬告说，宗回命人修剪茶树，其实是为了偷漏茶税。知县清楚宗回是那一代高僧，知道他是在诬陷好人，便将这个佛门败类杖责一番赶了出去。这个僧人还不死心，又到郡守那里告黑状，不料这位郡守也是素来尽信宗回的，结果当然是郡守也不信他的胡言乱语，又责打了他一次。他见这些官员都敬佩宗回，相信宗回的为人而不信他，从而妒忌得更加厉害了，一气之下就告到主管漕运的漕台那里去了。这次他不光诬告了宗回，就连曾打过他的知县、郡守也被他攀扯上了，硬说他们官官相护，冤枉他。曹台不明实情，被谎言一时蒙蔽，就下令其他的官员重审此案，彻查此事。于是宗回就被官府下令拘拿，奉命拘拿宗回的官吏到了宗回那里。宗回对其说，请宽限一天，将来一定重重报答。这官吏便答应了。宗回对弟子们说道，那个僧人诬告我，已经一再被责打了，真是够可怜的了。这次我去见官，如果照直实说，那么他就会被判有罪而受刑。我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怎么忍心如此呢？可是我要是不为自己辩解，我就会被判有罪，对人也不好啊，真是两难呐，心有不甘呐，不如离开方为上策。他的弟子还以为宗回是要出去躲过风声再回来，便帮他打点好了行李。可是第二天升座时，宗回问候大家完毕之后，就闭上眼睛作画圆寂了。这时大家才悟到，宗回已是得道的高僧，他所说的离开是指涅槃，离开人间。经此一事，宗回所受的诬告已是不辩而自明，敬重宗回的人更多了。看了宗回的故事，真是佩服他在面对无理的诬告与伤害时，还能慈悲地为伤害他的人着想，的确了不起。当然，宗回的这种行为， 是在面对只针对他个人而来的磨难时的一种做法而已。如果今天的修炼人面对的是以大面积毁灭众生为目的的邪恶时，那么只有主动站出来告诉众生真相，使世人不被邪恶蒙蔽，不被邪恶带入毁灭的绝境，才是真正的大慈悲。现在传世的法轮功正是佛家极为高深的修炼功法，是真正的佛法。亵渎敌视佛法的人都将遭恶报，甚至于被淘汰、被毁灭。在法轮功被坏人无理的迫害，世人都被谣言蒙蔽，误解敌视法轮功时，法轮功学员出于慈悲，不愿看到人们因反对佛法而遭面临悲惨的结局，他们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使世人不会因为在无知中犯罪而被淘汰。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真正的大慈悲，未来的历史将会记载他们慈悲救人的光辉事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